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能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这是一个福分。所以看到今天来的弟兄姊妹们在座的，今天我们都有这样的福分，感到非常的高兴，并且今天感到跟大家特别的亲近，就突然觉得跟大家距离更近了一些。谢谢这个私事的弟兄姐妹们，把弟兄姊妹们尽量往前安排。以前当你们隔好几排的时候，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是不是大家故意跟我保持距离？看来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更亲切了，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讲摩西。摩西呢，这个有一些经文是这么说他的，他说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这是在那个申命记里面，摩西都马上要逝世了，就是他在他逝世之前他为以色列人祝福。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神人摩西。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神人摩西是什么意思。那么神人呢，显然是一个称呼，这个称呼是外人对他的称呼，就是后来那个编圣经的人编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看到摩西讲了那么多话，他当时就写下了一个注释，说这是摩西讲的话，他当时就给他加了一个称呼，神人摩西。神人摩西在圣经里一共用了六次，当然神人有好多其他的神人了，但是讲摩西用了六次，可以去查，然后新约里也有，包括新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说摩西为什么叫神人。我们选了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摩西的一段祷告，我们就先从这段经文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你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所以这是摩西的一段祷告，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犯错误了，以色列人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事，他们弄了一个金牛犊，当时神非常的生气。这是摩西为他这个悖逆的，为他的这些不争气的同胞来向神祷告。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个祷告，我们也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也是蒙你拣选的，我们也是属神的人，我们也是你拯救的，得到了你宝贵救恩的，是你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人。但是我们也和以色列民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迟钝，我们也悖逆，我们也不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做好多的事情都伤你的心，得罪你。因此我们在这里和摩西一起来向你祈求，主啊，求你宽容怜悯我们，求你不向我们发烈怒，求你不降灾祸给我们。主啊，因着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宝血的代价，神因此你的恩赐怜悯就丰富地临到了我们，求你的恩赐怜悯永远与我们同在，求你宽容我们，也求主你亲自用你的话语呼唤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求你借着摩西今天的这个摩西的榜样，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神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求主的圣灵现在就做工，亲自向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刚才我说了，那是摩西快死的时候别人对他的评价，当然快死呢还没盖棺呢，当然最终的评价我们管那叫盖棺论定，是吧？一个人他给身后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名声，都是他死后让后人来评价的。那后人对摩西评价呢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摩西，用摩西是以色列人的大救星，摩西是以色列人的伟大领袖，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这些桂冠摩西都当之无愧，他确实是。但是最高的评价还不是这些，最高的评价还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最高的评价是这俩字儿：神人。这是后人对摩西最高的评价，神人。这个呢，这俩字儿呢，一个是形容前面这个字儿，是形容后边那个字儿的，一般都是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个名词，比如说高手是吧？高手啥意思？就说明那人是一把手，是一个能手。但是呢，他高，他高明，他厉害，用这个来形容那个。或者说你还也给有人说牛人，对吧？牛人不是说你长得像牛或者是长个角，而是他牛，牛气要牛，真是那个牛气冲天，并且呢他有牛的资本，所以是牛人。一想到这些人，你一下就想到好多那些人。但这里也是用这样一个结构，这叫偏正结构。学中文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我以前那么学的，就是修饰这个的。神人呢，实际上神人是用这个神这个词当形容词来修饰人的。那神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人说神人就是神神叨叨的整天，有人说神人就是神通广大，那些也许有定道理，但都不对，都不是摩西这个神人他这个概念。摩西这个神人是什么呢？摩西把他评价为神人，就是说他是一个属神的人，是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神人有一些特点，圣经里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神人的特点，有这么几点我们看看。首先，他经常回到神的面前，遵行神的话语，常常向神祷告，为人极其谦和，并且与神能够面对面。同时他是救赎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看这个神人的特点。神人第一，回到神面前。回到神面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专心的依靠神，他是一个专心依靠神的人。专心依靠神体现在他时时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神人不是自己多牛多神，而是他专心依靠神，他有依靠，他依靠神耶和华。这个经文有两处，出在那个五章和三十二章。五章的是什么呢？五章就是当时摩西受了上帝的指派，去和法老和那个埃及的国王伊尊，和埃及的伊尊去说你让我的民走，我这民不再给你当奴隶了，我们要走。那当时法老急了，法老说凭什么让你走？不但不让他走，反而还变本加厉迫害他，说你不是奴隶吗？你不是做砖吗？现在做砖的定额你还得完成，但我不给你材料了，你自己找材料去，你还得完成定额。这一下子以色列人都傻了，说这可怎么办呢？然后就埋怨摩西，说你这个头怎么当的？你看你不去跟他交涉还好，我们还奴隶还当得挺滋润，现在呢这个奴隶也当不成了，奴隶当得更惨了，你这是拿法老的刀来杀我们呢。所以给摩西弄挺没办法。摩西怎么办？摩西也没办法，你打不过法老，那时候法老是强大，所以他只能回到神的面前。所以那是他神到回到神面前的一个时刻。另外三十二章呢，就是那个金牛犊事件，也是闹得不可开交，所以摩西也没办法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我发现摩西回到神的面前，那么他为什么老回到神的面前啊？因为他不容易啊。为什么？因为他实际上他那活不好干，他那活不是人干的，他整天面临的是一群很刁钻很狡诈的他的这些同胞。以色列人不好斗，对不对？以色列人他们本身就非常的狡猾，同时又非常的挑剔，他老抱怨，撇大点事儿，就受不了了，抱怨闹翻天，然后就怨声载道。同时呢，很多的时候他们不但抱怨，他们还闹事儿，聚众闹事，然后闹起一个群众事件来。所以摩西弄的是非常的难办，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摩西非常的伤心，被他同胞弄得心挺难受的，伤心。也有一些时候他实在是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无能为力，所以在这样的时刻怎么办？求谁去？ 当然说也有几个同工来帮助他，但最根本的就是他要从神那里找安慰，找力量。唯有靠神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唯有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有应许，神有他的计划。当摩西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听到神告诉他说，这些事情在我永恒的计划里，这都是必然要发生的，你别着急，我有办法。神有应许，神会给他解决。那摩西就得到了极大的安慰。你别人就说呢，啊，想开点儿，这算啥呀，你就往前走。但是别人无论怎么说，你还觉得那个石头沉甸甸的压着。但是上帝说了，说这个事情是我要这样成就，然后借着这个机会给你一个锻炼，并且以后你可以更强大，并且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应许给你，那个应许一定会实现。这种确据就让人得到真正的安慰，还有力量。摩西没有力量，摩西说我干不了，我没办法。但是呢，神有能力，神能带给他极大的帮助，神真的能给他带来极大的帮助。所以我又不知道你遇到没遇到过什么非常为难的事情，或者说一个过不去的坎，靠自己的力量真的是靠自己真的是很难走过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可能有些比较幸运的年轻人或者是家境比较好的那个，可能是不太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有，我那么大岁数什么都经过，所以经历过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真正的能力、真正的帮助、真正的安慰来自哪里？摩西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回到耶和华那里，回到神的面前，到那里去得安慰、得力量。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们，你有什么你自己很为难、很伤心、很无奈的事情，回到神的面前去得力量、去得帮助。专心依靠神呢，还表现得说摩西时时俯伏在神的面前，俯伏在神的面前。这里面有这个几点，就是在那个民数记和民数记这几章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些什么情况，就是他们在旷野里边缺水啦、缺粮食啦，还有闹叛乱啦等等。在这些时候，这些紧要关头、紧急关头，些难办的大事，遇到难办的事情，摩西有一绝招，趴下俯伏在地。这绝招挺厉害，这是蛤蟆功，绝很厉害。他趴下，他俯伏在地。我有些时候想说俯伏在地，比如说一些啥事儿我不干了，我趴在那儿的，那好像耍赖似的，对不对？摩西耍赖，但是他这个耍赖有效。为什么呢？因为他俯伏在地表示什么？俯伏在地表示我不行，我投降，我放弃，表示我承认我自己软弱无能。有很多的时候，你的重担，我的重担，有很多的时候那个重担是因为我们自己找的，我不承认自己软弱无能。遇到了很多挑战的时候，我老想靠我自己的能力去战胜、去对付、去克服。在那种情况下呢，你整个把那个压力、重担都放在自己肩上。承认自己软弱无能是一个极大的智慧，是一个大智慧。承认我不行，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束手无策，我无能为力，然后俯伏下来，俯伏在神的面前。神呐，你看着办。神看着办呢，神可能办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俯伏在地也意味着说我们是顺服神的权柄。上帝，你的能力超过我的能力，我不能做的事情你能，所以我趴下，你起来，你兴起，你来替我做这样的事情，我来顺服神的权柄。所以神的权柄和能力是需要顺服的。那我们俯伏在地就表示我们完完全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信靠，我们仰望，我们交托。那同时呢，俯伏在地也有俯伏在百姓的面前。摩西也俯伏在他那些百姓的面前，说这件事情你们不高兴，你们有意见，你们要惩罚，要扔石头，或者是要把我吊起来。 OK, go ahead, 我趴下，我认，砸砸呀，扔石头，该砸就砸。所以我觉得摩西的这个趴下，这个俯伏在地非常的值得我学习， 非常的值得我学习。有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好多的事情，当那个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心理压力很大，老想说这可怎么办呢？这事儿说没办好，挺不好意思，或者说这怎么就遇到了这种那个对立的情绪呢？这好像不应该做，自己心里老过不去，反正就老有一疙瘩。那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心里一下就豁亮了，就放开了，放开了。好多的事情，最好的措施就是俯伏在地，就是俯伏在神的面前。当然我不知道了，也许没有那一天，也许有一天说真的是哪一天我遇到了我真是过不去的那样的一个挑战，那时候我一定趴下，我就趴下，俯伏在地，认怂，彻底认怂，然后交托给神。这可能也对我们也有一些提醒，就是你在生活中也可能遇到一些你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战胜的事情，就认怂，没关系的，没关系。但是呢，并不是说那个负面的，我们不是说很负面的，彻底的放弃，而是把它交给神，求神来替我们做主，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回到神的面前，专心的依靠神，俯伏在神的面前，专心的依靠神，这是神人的第一个特点。神人的第二个特点，他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什么意思呢？就发现摩西这个人呢，看着名声挺大，其实啥也不是，很窝囊。哎呀，这样说的话，有点这个，妄议那个以色列人伟大领袖之前。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他整个这个，出埃及记和整个摩西五经这个过程里边，他所做的这些事，他怎么做的呢？就是耶和华告诉他说，耶和华嘱咐他说，耶和华吩咐他说，耶和华晓谕他说。都是从神那里听来的，没有他自己任何的 agenda， 就说他自己没想出任何的漂亮办法来，都是上帝教给他的，然后上帝给他的指示他照着做。这叫什么呀？这叫傀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这种自己没啥本事的人，但是呢，上帝神把本事给了他，把旨意给了他，这人实际上挺有福的。所以摩西就是这样一个人，摩西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照着神的话去做的人。我们看见他呢，实际上他自己没有想出任何好方法、好招出来。他有遇到事情，遇到点小事儿，遇到点大事儿，他就去求神。然后呢，他就是神怎么样吩咐他就怎么样行，或者这句话用一个普通的话来讲，就是摩西这人挺乖，很听话，听上帝的话。怎么样跟他说他就怎么样行啊，这可是一个神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所以你看摩西虽然他是一生麻烦不断，困难重重，就是说从打他试着想要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从他中年的时候去他们用武力去打一个欺负以色列人的埃及人，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没有怎么安生过。当然他在旷野中安生了几天，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是突然间又被神呼召出来了。等呼召出来之后，更美好日子过了，整天颠沛流离，啥事他都得管，啥事都得找他。但是他有一个法宝，有一个诀窍，就是听上帝的话，真听上帝的话。所以耶和华怎样吩咐他就怎样行。因此虽然他好像挺窝囊的，是不是好像动不动就趴下，但是他立于不败之地。整个看一下他的那个成就，那整个是在以色列历史上很少有人能跟他比肩的。所以从这里看到说，这是遵行神话语的人才能得胜，才能有胜利的保障。同时遵行神话语，那才叫真合神的心意。说合神心意，或者换个词叫做合谁心意。合谁心意是啥意思？就是听他话，对不对？你比如你怎么样合你太太的心意，和你先生的心意，那就乖乖听话就是了。那最近我有点不合我太太心意，就是我不太听话，他说了呢，我就觉得这非得要这么个，就那就不合心意，对不对？合心意就是听话。所以合神的心意就是好好的遵行神的话语。 所以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是神人，属神的人，合神心意的人。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叫常常向神祷告的人。祷告是什么意思？祷告就是向神说话，就是和神有一个密切的，和神有一个直接的沟通。叫什么红线吧，热线，直线什么线来，反正有那么一个电话可以直接打到上帝那里，直接跟他汇报，直接向他请示，直接听他的话语。这是我们所有属神的人，所有的神的儿女的一个特权，我们能够向神直接汇报，直接说话，然后跟他倾心吐意，将我们心里的烦恼，甚至发牢骚，甚至有些时候都心里边有痛苦就说痛苦，有什么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说明跟上帝的关系那叫真好。你只有跟谁关系真好的时候，你才跟他有话都说，是不是？你为什么好多的话你不跟我说呢？那因为可能你觉得我不太可信，你关系还不够，还没那么铁。但是也有人跟我说，那就说我们关系铁。但不管怎么说，你只要向谁说心里话，你就证明谁和谁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因此祷告是和神关系的一个表现，就是和神关系好的表现，和神关系密切的表现。那摩西都怎么祷告呢？摩西呢，为犯罪的同胞祷告。今天我们早晨，我们一开始读那段经文，就是以色列人犯罪了，然后摩西替他们求情。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呢？就说那个金牛犊事件，如果你大概读了一遍那个摩西五经出埃及记，你就会记得。他在摩西上山和神见面的那几天没在的时候，这底下就作翻天了，叫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说，哎，这摩西也不知道出啥事了，是不是在山上怎么出什么事，摔着了，什么中风了，反正下不来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不能没有主啊，也不能没有拜的东西啊。那现在摩西他不在，我们找个东西拜。然后就把所有的金子都献出来，弄了一金牛犊。那个金牛犊摆那说，好，这就是耶和华，拜啊，大家一拜。拜那金牛犊，这是犯了大忌啊。为什么？因为他犯了十戒。对，犯了十戒，不可雕刻偶像，十戒第二戒，犯十戒了。所以这件事情上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然后就开始要治他们。上帝怎么说的？上帝跟摩西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那些人全给他宰了，全都杀了，把他灭掉，然后呢，我把你家族，把你这一个家族给你兴起来，叫你的家族独大，叫你的家族单独来承受我所有的一切的福分。要你听见，比如你是那家大家长，你听见怎么样？也许有人就偷着乐了，说，哎呦，这好啊，灭掉，我们家独大了，我们家什么都是我们的了。但摩西不是这样，摩西高风亮节，摩西赶紧说，上帝，别不要，不能啊，不能这样做，可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跟上帝就开始讨价还价，就说，上帝，你想想看，这些人在埃及做奴隶，当时他们在那做奴隶，你说他们这样做奴隶挺惨，你说把他们领出来，现在埃及说，你看领出来还不如做奴隶呢，你把他的矿也都宰了，这不是让人家埃及人抓着话把来说你吗？这叫亲者痛仇者快吗？那不能做这样的事。上帝求你不要发烈怒，不要降灾祸，你后悔吧，你回心转意吧。哎，上帝也挺好说话，那好，回心转意了，不杀了，起来吧。哎，这事儿挺有意思，这说明摩西厉害，上帝听他的，是这么回事吗？昨天晚上小组我们在说的祷告的事情，还说了说那个我们祷告，上帝听不听？究竟听不听？根据那个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说，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呢，还有一个说要合他心意，有这样一个前提。上帝究竟听不听我们的祷告？他绝对听。他认真听，他侧耳听，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不论你怎么样胡言乱语，不论你怎么样说的那个语无伦次，不论你说的没有章法或者是不得体，都没关系，上帝都听，他能听出你的心意来，所以还是要祷告。但是呢，上帝听是听，但不一定照着我们所求的去成就，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就是有些 那些那个追求社会福音或者追求那个成功神学的那些牧者就讲说，你呀，无论什么事，无论是发财啊，什么找漂亮对象，还是什么那个买649中奖，你就得求，你有信心，这事就能实现，就能发财，就能找着漂亮对象。他们就把这些事情就作为说，你向神祷告，上帝给你祝福，那才说明你是真正的神喜欢的人。你要是还穷，你说像那老李似的，他们那个当时过的日子紧紧巴巴的，那你不得上帝的祝福。那这种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神是不把那些东西作为他主要的目的的。所以我们向神求，不是说让神照着我的旨意，照着我的心思去做，而像主耶稣基督说的那样，是要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但是上帝该成就的也都成就，因为他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并且他有一个绝对的主权，而且他的旨意，他的主权完完全全的高过我们的想法，高过我们的要求。我们求那个东西，我们觉得说可大不了了，了不得了，这事不成我要老命就没有了，不一定。上帝换个方式给我们成就的时候，同样能够让我们在社会在世界上生活得好好的。我这个比如说这个门我就没走通，然后我这下就受不了，就一头栽在这门槛底下了，就起不来了。用不着上帝关了这个门，他会给你开另外一个门。所以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按照他最美好的旨意，按照他最美好的时间来成就。有人说这个我着急，我急死了，对上帝怎么这么办？上帝不着急呀，他有的是时间，他的时间是永恒，他急什么呀？他是按部就班的，神做事有定时，所以在神的旨意，在神的时间里一定会成就。所以摩西这件事情，并不是摩西的道德水平比上帝高了多少，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根本不想把那些人都杀了，上帝只是说这件事情很严重，这件事情很严肃，但是呢，他给摩西创造了一个表达他的信心、爱心和祷告的一个机会。以前亚伯拉罕也是一样，那个索德玛城肯定要烧，肯定要毁灭。你不管你亚伯拉罕那个你 negotiating 那个技术怎么高明，讨价还价怎么厉害，到时候还要毁灭。但是罗德那一家，其实你亚伯拉罕说不说，罗德那一家天使早已经安排好了，上帝已经早已经把天使安排好了，到时候就去救他。但是呢，给亚伯拉罕一个机会，叫他来表达，叫他对他的那个亲人罗德相对来讲是一个义人，对他来表达。所以神给我们好多这样的机会，是让我们要操练祷告，要操练祷告。所以摩西有这样一个机会，他表达出来，其实表达的正合无意，正合神的旨意。神就说好好，不杀了。那么现在只是，但是教训还是要教训的，那些为首的最后还是被杀了，所以这是合神的心意的，所以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那摩西呢，遇到重大的事件都要向神祷告。什么叫重大事件呢？就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觉得你生命中什么事最重要？不管是什么事儿，搞对象挺重要，考试很重要，工作很重要，家庭关系很重要，不管什么事重要，遇到重要的事情，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要向神祷告。摩西遇到了很多的事情，摩西遇到了这个过红海。过红海这个我们原来讲过了，就是他们逃的时候，前面呢是一个红海，其实就是那个入海口那地方，一个大海，一个很宽阔的，就是那个很宽阔的一片水域，前面是大河，是海水，后面是追兵机械化部队，烟尘滚滚，呱啦啦，呱啦啦，呱啦啦，呱啦呱啦啦，看那就过来了。这是骑兵啊，那时候就是机械化部队。那来了之后没好，那以色列人手无寸铁呀，就是这个待宰的羔羊，所以当时人都慌了，都慌了，吓坏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就吓尿了。当时就赶紧说：“哎，这该怎么办呢？”都乱作一团。乱作一团的时候，摩西向神呼求，向神哀求。神就说了：“你哀求啥呀？赶紧把你的棍儿抄起来。”赶紧向那个神里海里面就那么一指，唰，这么一指的时候，那海水就向外分了，哗哗分开了，出了一条大路，出了一条干的大路。 这时候以色列人赶紧就不顾，其实胆小的那时候看两边都是水，可能都不敢走。这时候没办法，赶紧就过去了。所以祷告，他向神哀求，神就替他成就，这是神的旨意。神怎么能把他们高领出来，就让他们就被灭了或者就淹死呢？所以过红海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摩西祷告，神成就。后来在旷野还有很多的重大的事件，重大的事件。旷野那个地方怎么回事？旷野就是那西奈旷野，现在你去那边看看也是，就是遍地是沙漠，是个大沙漠，是那个寸草不生，是那个非常那个生存条件非常严酷的地方。到了旷野里边，200来万人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吃喝，我就不说那俩字了，就这些事情，那俩字好解决，前面这俩字很难解决啊。吃什么？喝什么？没水，然后摩西没办法，摩西祷告呼求神，没水怎么办？上帝说没水，拿棍敲石头。那咱们一听说拿棍敲石头，那水就变成自来水厂了。哎，一敲不但是自来水厂，反而是一个那个永流不息的一个活泉，一个泉水，就有水喝了。所以向神祷告，神给他解决。那还有食物，那吃啥呀？吃啥没吃的？你想说那赶紧说种吧，种也种不出来，那沙地又没有水，种什么？什么也种不出来。向神求，天上就掉馅饼，比馅饼还好吃的东西，掉那叫玛纳，不是饼，是圆的。那东西掉下来之后，是那种 和蜜一样甜的脆饼。我这人爱吃甜食都有名了，前两天来我们这块聚过会几次，我有一个亲戚家小孩，他有一些是过这儿来的时候到这儿来聚会，他到我们家去几次，他发现我爱吃甜食。那天这叫那个外甥孙子提了一袋巧克力过来了，我看你爱吃甜食，给你带巧克力球，然后还嘱咐说一天只能吃一颗，所以现在弄得我一天就只能吃一颗，他不好意思吃俩，吃俩得偷着，要不然不好意思。所以甜的好吃啊，和蜂蜜一样的东西，甜脆饼从天上掉下来，每天都给你掉够数，你想多整点，说我存起点来，然后你没有吃我卖给你，没门，你存到第二天不好吃了，坏了。所以就这样的来解决他们的一切的问题。所以遇到重大的事情向神祷告，神为我们解决问题，神为我们提供帮助。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过什么危机，有什么大事儿没有？有大事儿，有缺乏，向神祷告，这是一个神人属神的人的秘诀。那还有些一个大事儿，大事儿就是征战这个事情，因为以前建中也讲过这个向亚玛力人征战，这个呢我们就强调祷告的作用。这个事儿可挺大，打仗可是大事儿啊，打仗因为生死存亡大事儿啊。当时亚玛力人刚进旷野不久的时候就遭遇了亚玛力人。亚玛力人是什么？亚玛力人是沙漠里的强盗，沙漠大盗，那些人啊，有骑兵，能征惯战，兵器都是好兵器，能征惯战，就是沙漠里的强盗。而以色列人是什么？以色列人从那埃及出来是一帮奴隶，一帮现在不干活的奴隶，是逃奴，他们根本没经过军事训练，所以和亚玛力人对阵的时候，那等于说是一群乌合之众面对的是一个强敌，是一个正规军的强敌，那不是请等败吗？在这时候怎么办？那神告诉摩西，你上山上去祷告，好好来祷告。摩西就上山上去了，上山上去，他在山上，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这个举手很重要。摩西到山上去举手，不是举手投降，说啊，别打了，别打了，不是举手投降，而是举手祷告，向神祷告，并且还拿着个杖，拿着个杖在那祷告，在那祷告，祷告3分钟、5分钟，可能这胳膊还行，15分钟，不知道，50分钟，5个小时，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像我这岁数。别说摩西那么大岁数了，80、90、80、90岁了，像我这岁数，你让我举个半小时，这胳膊就废了，就不行了，肯定是举不住的。怎么办？还找俩人扶着抓着，哎，举着举着，你一打了，因为就败了，你赶紧举着，这胜负的关键。你看这个多重要，祷告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上帝在借着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样一条秘诀，祷告是战争得胜的关键。 因此，弟兄们，我们实际上面临着很多相当于战争的这样的事情，我们管它叫属灵的征战，属灵的战斗。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的生命中很多的事情，你仔细去看的话，其实都是一些属灵的征战。那么在属灵的征战里边，我们怎么能保证得胜呢？因为我们很多的情况下是和是很多时候是和那个空中掌权者，就管那个恶者，我们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那恶者呢，现在的很厉害，神是允许他现在在蹦跶一阵子，但是他蹦跶的时候他比我们厉害，所以我们跟他直接去打，打不胜的。所以我们才要祷告，要靠神，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得胜。所以如果是一个神人，是一个属神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祷告。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祷告生活如何，我希望大家都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但是呢也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我去探访，那是前几年的事情了，探访有些时候呢，你们好心就请我吃饭，然后发现呢摆上桌子之后，然后马上就开始说吃，后来我说咱们祷告啊，祷告，我说那你这主人祷告吧，哎，我不行，牧师祷告，也许真的是他客气，他给我机会，我感谢主，但是我又同时又有点担忧，说，反正是这个祷告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为什么呢？它是我们得胜的关键，它是我们在世界上真的是力量的源头，祷告需要操练。还有一个那个经历，我以前写到一个文章里去了。那个还有一个经历，就是以前在洛杉矶那个教会里教主日学的时候，教主日学发现有一个姐妹挺好说话的，说话还有一套一套的，挺能说的。然后有一次呢，当然她不是太熟，因为是那个教会大门四五百人的那个教会，然后主日学一般都是十几个班一起开，都不太熟，也不是一个小组的。但有一次呢，就是我觉得挺能说，嘴口才挺好的。我就说那结束了，请红薇姐妹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啊，闭眼等了也不开口，偷偷看她一眼，她的脸上脖子粗，在那皱眉，那脸上表情的十分痛苦。当时我觉得意识的不对，后来我说，哎，那不要紧，我来祷告。等我祷告完了之后，一睁眼，这人不见了，从此再就没来到，就没有回到我这个班里来，就说明他没有经过操练，我也不认识他，我给他出了一个难题。所以现在你第一次来祷告会，我一般的都不太安排你单独的做祷告，你在这操练，你跟大家一起来学，来祷告，来向神祷告。所以怎么操练呢？自己在家好好操练，不用说的花言巧语的，一套一套的，跟那个卖瓦盆的似的，你就说你心里话，跟上帝说心里话，操练。你在小组里操练，现在的小组呢，我去过好多的小组，都是组长祷告，组长没办法就祷告，以后组长你就安排谁，反正都熟了嘛，没关系，不熟他不好意思，熟了你今天祷告，或者提前告诉他今天晚上你要带祷告啊，你要让他也操练。然后还有一个操练方式，就是来祷告会。现在我很欣慰地看到在我们的教会祷告会中有年轻人了，以前有段时间我说没有年轻人，然后他们那个毕业生团契还说派代表，现在你代表也不见了但是呢又来了几位年轻人，还有刚刚受洗信主的年轻人，所以我相信他们以后有时间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来，年轻人会越来越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祷告，我们的教会不能缺少祷告，我们的教会不能缺少年轻人的祷告，因为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在我们中间。请大家考虑，你有时间的话，还是那个硬起不起来，你有时间的话请来参加祷告会，如果你永远没时间，那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一起来操练祷告。那么神人一定是祷告的勇士，一定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就会祷告。第四个叫做为人极其谦和，这个是神人的一个特点，摩西的一个特点。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以前就有人查经的时候就说了，说这摩西写摩西五经，他怎么能写这样的话，这不是大言不惭吗？好意思写吗？ 后来就告诉说，经过查证，说这个是后人加的。后人在编写的时候，他在编写到那一段的时候，就是编写他和他姐姐他们闹意见那段时间的时候，这个后人就觉得说，哎，摩西这人呢，哎呦，太谦和了，忍不住就加了一句。但是你要注意，那里边有个括号，当然括号呢也是后人加的这个括号，但是呢，那个希伯来文里边从来没有括号这么一种东西，他们怎么样来引用我忘了，但是他没有括号这种东西，但是后人加的。后人就是看到摩西这个谦和，钦佩的不得了，他就加了这样一句，这个评价是极其的高的。摩西是谁？摩西在当时来讲，那叫元老啊。摩西是老一辈革命家，摩西是现任的最高统帅，真正的元首。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用德高望重来评价他，那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所以摩西要想说句什么，摩西要想跟大家来计较计较的话，大家因为他那么大年纪，他那么大的功劳，那么高的位置，一般的都会敬他几分。所以摩西是有资格摆老资格的人，但是他不摆老资格。他不但不摆老资格，他不但不用这种很强硬的方式，他从来都是非常谦和。他怎么样谦和方式呢？你比如说那个他在他姐姐说他坏话的时候，他竟然不找他姐姐理论去。你说别人不好意思找，像这个，像在我们家里，要是假设说你家里有些事，那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跟姐姐说道说道，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这造成影响多坏呀，这对我工作影响很大呀，这个你以后注意点，这是可以这样说的，是不是？他不说，他不说。那么在他的部下叛乱背叛他，另立一个党，然后要来跟他夺权，说你现在你下台，我上台，我们领人回埃及了。在这种情况下，按理说摩西应该马上动员群众说，看谁厉害，看我认多还是你认多，杀打，看谁该硬过谁，谁怕谁，实际上什么东风吹战鼓擂，对不对？摩西完全有这样的能力，跟那个可拉党来对抗。那个可拉党背叛的时候，摩西还是不跟他搞阶级斗争，所以这个是一味的忍让，这个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所以谦卑和蔼这个美德太难得了，太不容易了。如果谁说自己挺谦卑，那个人就不谦卑了。但是呢，如果是外人的评价，是后人的评价，那就是恰如其分的一个评价。如果我在这里说，那你挺谦卑的啊，是吧？然后呢，你就撇嘴，你就呸都可以。但是，如果是真是哪一天你听见别人说啊，好像还挺谦卑，那可能啊有一定道理，有一点道理，说别人说的。所以，摩西的谦卑和蔼是恰如其分的，是后人给他的正确的评价。而这个美德相当的不容易，相当的不容易。我们看到说，在生活中，比较多的人是觉得了不起，自己了不起，不可一世，针锋相对，那个很霸气，那种人比较多见。而真正的谦卑和蔼的人，可能是真是挺窝囊废的，像我这样的真挺没什么能力的那个人，他不得不谦卑和蔼一点。真正德高望重又谦卑和蔼的人真是太少了。所以这才是美德，这才是属灵的美德。因此我说，这个属灵美德只能来自于神，是神给摩西的，只能是真正的神人，信神的人，靠神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才能做到的。因为有神的爱才能爱别人呐，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才能爱别人，当爱别人的时候才能宽容他，才能做到谦卑，才能不和他搞阶级斗争，才能不用这个政治上的一套来对付他。所以我们要有神的爱，我们就能够学着去做的谦卑和和蔼。所以谦卑和和蔼是我们要追求的事情。罗马书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和睦，彼此建立德行，我们要追求的，要追求让自己能够谦卑和蔼的来面对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我管这个叫属灵成长中的一个指标，就是 或者说一个目标，属灵成长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属灵生命什么叫成长了？属灵生命成长中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让自己像耶稣基督那样，越来越谦卑和爱，越来越像耶稣那样谦卑和爱。当然我刚才也说了，它也是一个指标。如果说一个人的属灵生命，他老跟人说，是要讲属灵的话，谁属灵？我最属灵了啊！你们都不行，你们都什么东西？你们这种属灵呢？这指标有点不对劲儿。如果真属灵的人，他一定是非常谦卑、非常和蔼的人。所以，让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追求。这是第四点，第五个特点也是摩西，他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与神，他是一个与神面对面的人。与神面对面这件事情呢，这是上帝自己说的。因为也是当时那个摩西受了委屈，然后那个上帝替他来说公道话，跟那个诽谤他的人说公道话，说摩西跟我啥关系？摩西跟我是面对面的关系，我们中间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们可以对面谈心，促膝谈心。他就用这样一个比我说这个文雅的话说了，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像不是要不用谜语，他也必见我的形象。哎呦，这可简直是太了不起了。现在这个人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名人都觉得了不起啊，现在都不用说别的什么名人了，我看那个网上经常有人跟那个什么小土豆照个照片，然后拿出来晒，都觉得相当了不起。其实那个谁不能这么叫人家，总理他也就是个人嘛，就是跟神面对面在一起，是朋友，至亲朋友，无话不说的朋友，真的是了不起，只有摩西是。但是面对面这个字呢，就是比较费解，因为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神又说过呢，说当时摩西跟神说的时候，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然后耶和华又跟他说，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但是呢，我可以向你显荣耀，我显恩慈，我从你面前经过，我宣告我的名，这就够了。为什么不能见他的面呢？因为见了神的面，人不能存活，神太伟大了，人太渺小了，那种见面的时候，那种压力，那种光彩，让你就马上就活不下去，所以又不能见面。那到底是能见面还是不能见面？见没见面呢？要查经的话，这又是难题。这个呢，我们来理解一下，就是神的面引号那个面是怎么回事。神有面吗？跟神见面什么意思？就跟他俩人俩对脸一坐，那么互相瞪着眼这么看着，一看，哎呦，老人家挺慈祥，或者老人家挺严厉。不是的，不是那个人脸的那个面的意思。因为圣经说上帝是灵，他没有我们现在这种什么又胳膊又是腿又是鼻子又是眼睛的，就是他没有这一切，他是灵，或者说我们根本看不到他这个真实的那样的一个形象，他只是一个灵。神是一个灵，神极大无比，伟大无比。所以神呢，要想让我们见到他呢，都是用一些过度的形象，就比如说他差天使，或者他自己化身为天使来看我们，或者是耶稣基督降生为人时候，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本性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上帝是灵，上帝那不也说嘛，说跟摩西说，说你我跟你见面的时候，我得把你搁一个石头洞里，那叫磐石洞穴，对吧？搁到那之后，我还得拿手挡着你，要不然的话你化了。然后我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那我手这么一离开，你就出来看到我的背。记着这样的话吧，读圣经读得好的人都知道，上帝说过这样的话。实际上那个手啊，那个背啊什么，那都是一些比喻，意思是说神的荣耀是在那里，但是不能让你直视，不能让你面对，而是让你感受到那样的荣耀存在。所以与神见面实际上就是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虽然我看不见他脸，看不见他鼻子，但是神对和我这个关系是真诚的，是真实的，和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是就总好像和他面对面说话一样，就好像和他面对面在一起一样。亲密无间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两个人老是在一起，有说不尽的话，聊不尽的话题，那样面对面的聊。你想想 你在你的生平中和一个人，然后有说不完的话，老跟他两个人说话，那个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有的人正在经历，有的人经历过很多年了，但是那个场景就是那种亲密关系的表示，有亲密的关系，和神有说不完的话，有亲密的关系，同时呢又真正能感受到神真实的同在。那个同在是表现在哪里呢？你就从和神交往、和神祷告、和神同在的这个关系中，你真真切切的感受都说，上帝他给你带来享受，给你带来鼓舞，让你真正的得到了激励，得到了力量，那一种同在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和神面对面的关系都可以有。和神的关系好了，然后就会有一个效果就体现出来了。以前弟兄跟我说，说是好好祷告的人脸上应该有光，因为老跟神在一起啊，脸上应该放出光来。摩西就是，摩西上山跟神在一起40天，脸上放光。以前我记得有一种荧光表啊，就是你白天那个晒晒之后晚上它就放光。以前我有那么一个表，晚上经常睡不着觉，从枕头底下掏出来看，啊，这小字儿焦润啊，放荧光。谁有过这样的表吗？现在没这种东西了。那个东西挺有意思，它是因为受了太阳光之后一种放射线，它到时候再自己再重新再放射出来。摩西那脸就跟那荧光表似的，但是不是那个黑天才放光，白天也放光。他下来之后，他那脸跟灯泡似的照着人，晃瞎你眼，所以没办法，怎么办？他弄个布包上，把脸包上，不让你看着脸上的光。和神在一起，真应该有脸上有那样的光明。但是当然呢，我们多数人大概不会是那个样子。你哪天看着说那个脸上这个放着光，可也许不是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和神的关系好，我们的脸上、我们的生命中就可以表现出一种让人能够一眼就看出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满有从天上来的平安喜乐在你的脸上能够洋溢出来，满有那种谦和、那种发自内心的谦和可以表达出来，并且你的信心、你的盼望都能够溢于言表。你说话、你做事、你的脸、你的表情都能把你的信心、把你的盼望都能够表现出来，那就是神的光在我们脸上的光。所以我想那个没错，我们和神关系好，好好的祷告，和神关系好，应该有这样的光彩。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追求和神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有一个能够经历他同在，能够经历他同在，并且呢是一种亲密的同在，像和神面对面见面的那样的同在。在那一个同在中，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的生命改变了一个程度，让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的喜乐、让我们的平安可以从我们的脸上、从我们的言谈举止中能够表现出来，让人能够看到。最后一个特点，神人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这是摩西特有的，他是一个救赎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里程碑是啥意思？就是他在那里一般的人不能越过，他是一个标杆。摩西是怎么回事？摩西是圣经作者最重要的作者之一，或者加个之一吧，还是摩西为什么是最重要呢？就是摩西五经是他写的，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后人有一些注释，但主要是摩西写的。摩西五经是圣经里边整个神学思想的基础啊，因为后面所阐释的这些耶稣救恩的这些内容在摩西五经里都有提到，比如说提到神的创造，提到人的犯罪，提到了神拯救的计划，提到了神和人立约，提到神和人立约的过程中来表现出来、预表出来的耶稣基督，包括和摩西立的约，那个和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这一切东西都是后来整个神学思想形成的一个基础。所以摩西五经叫 Torah， 是的，以色列人就管它叫律法，是圣经中最重要的篇章，是重要的基础，所以摩西写的，所以这是神人吧。还有呢，神的计划要实现，要让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那得有人带他们，谁来带领？摩西来成就的。那上一次我们讲到提到他中保的身份，摩西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保，这个我们就不重复，他是一个重要的中保的身份。同时呢，耶稣基督的救恩通过摩西他整个的一系列的这个实践和著作都完全的预表出来，完全表达出来。所以这个人物是高山仰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是神人，他不是谁是。摩西是神人。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总结一下神人。神人呢，就是属神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属神的人和神心意的人，其中有摩西。当然摩西跟我们不一样，他重要，他重要人物。刚才我说了，他是里程碑式的人物。摩西是重要人物，我们不是。但是摩西这个重要人物的特点，他身上有哪些特点，我回味一下。刚才说，首先他是一个回到神身边信靠神的人，他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他听神的话，他是一个常常向神祷告的人，他是一个为人极谦和的人，他是与神面对面和神有美好的关系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都可以来追求的。当然我们不能追求自己成为圣经作者了，不能成为伟大历史里程碑了，但是也可能有哪些人成为在救赎历史上，在这个整个教会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也不一定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学习摩西，我们来学做属神的人，学做合神心意的人，让我们能够有摩西的这些美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借着摩西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摩西是神人，是属神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主啊，我们也都愿意做属神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更多的依靠你，更多的信靠你。我愿意更好的遵行你的话语，好好的照你所说的去办，你怎样吩咐我们就怎样去做。主啊，求你也叫我们有一个很健全的祷告生活，我们在祷告中和你建立美好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培养出谦卑和蔼的品格，并且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经历你，可以经历神，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从神来的美好的光彩，能够容神一人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